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在2018年5月9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新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敦促德国公司尽快撤离伊朗；中日韩领导人聚首东京，承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看一条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正式宣布退出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协议，并批评这项协议是糟糕的、只对一方有利的协议，原本就不该签署。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厅宣布，美国立即恢复所有根据伊朗核协议暂停的针对伊朗的制裁。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恢复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暂停的对伊朗的制裁。川普总统说，伊朗核协议没有带来平静，没有带来和平，而且永远也带不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再加德国，与伊朗签署协议，目的是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换取停止制裁。川普总统说，在我看来很明显，根据这项协议，我们无法防止伊朗获得核弹。他还说，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因为美国绝不能成为核讹诈的目标。川普总统昨天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白宫国安顾问说，这也是传达讯息给朝鲜。而美国国务卿正抵达平壤，金正恩意外地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见面，而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通了电话，除了谈到朝鲜与贸易话题，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5月8号星期三下午2点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外交厅当中他说呢，这个2015年美国跟其他盟友一起来签订的这个所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就是俗称的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他说呢，这个非但没有办法阻止伊朗的核项目，而且呢也没有规范到伊朗不准来资助这个恐怖主义等等其他的项目。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就算伊朗真的100%全面遵守了伊朗核协议，也还是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有朝一日会获得核武器。因此呢，川普总统之后就宣布了说他要退出伊朗核协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川普总统怎么说。
It is clear to me that we cannot prevent an Iranian...
在与这些国家协商过后，我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下这个协议的腐化结构下，我们无法阻止伊朗核炸弹。伊朗协议在核心上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在短时间内，这个世界上领头赞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将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至此，我今天宣布，美国将要退出伊朗核协议。
I am announcing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Iran nuclear deal.
是的，那么在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就来到了白宫的记者室当中，向记者们进一步说明这次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一些细节。那么他说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呢，原本已经暂停实施的一些制裁立刻全面生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川普总统今天签了这个备忘录，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公司都不准再跟伊朗签订新的合约或是协定。 那么呢，以前旧的这个合约呢，则会在视这个个案的情况，在90天之内，或者是在180天之内逐步的失效。而至于实施的细节呢，将会在财政部的网站上公布。那么的川普总统今天他在说，他说他跟欧洲的盟友讨论过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欧盟部分的很多领导人其实是不赞成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包括这个才跟川普总统通过电话的法国总统这个马克宏。那么此外呢，在2015年来推动签订这个核协议的前总统奥巴马也此刻发出了声明。奥巴马总统认为说呢，这对于与朝鲜来谈论无核化，恐怕会有不良的后果。那么奥巴马总统的声明是说呢，他说现实是明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确有效，而我们的欧洲盟友、独立学者，还有当今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都抱持相同意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美国的利益，这个协议大幅度的推迟了伊朗的核项目，而伊朗核协议呢，彰显了外交手段所能够达成的。这当中对于该政权的核实与检查，正是美国应该要对朝鲜来做的。在我们期待对朝鲜的外交斡旋能更成功之际，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冒着失去一个与伊朗的有成效的协议，而这正是我们与朝鲜要来追求的。那么除了奥巴马总统之外呢，白宫记者们也都注意到了伊朗核项目的这个议题与这个朝鲜的核议题的相似之处。因此呢，今天就有这个记者问这个国安顾问博尔顿说，这个川普总统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么这传达了给现在正打算要无核化的朝鲜一个什么样的讯息？那么对此博尔顿说呢，这传达了讯息就是川普总统要的是一个真的协议 ，a real deal。那么至于这个是否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国即使签了一个协定，国际协定，但是呢，一旦国内的政治改朝换代之后，就有可能会生变。那么对此呢，博尔顿则是认为说，如这并不是第一次美国退出国际协议，如果一旦国际的形势发生了改变，或是这个协议本身有缺陷的话，美国就可以选择退出。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是这个伊朗核协议协助谈判以及签署的一方，包括伊朗、俄罗斯、中国、欧盟以及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刚才才宣布说呢，还会持续的跟其他在核协议当中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一起合作，来确保核协议的这个完成。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也告诉白宫记者说，今天早上星期三的早上呢，川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通电话的时候，除了谈到朝鲜议题跟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之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我们看到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完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国务卿蓬佩奥也正在抵达平壤。那么之后呢，博尔顿也说没有错，这个蓬佩奥现在呢可能正在落地在平壤的机场上。那么他则说呢，是否这蓬佩奥此行的任务除了要协商川金会之外，也要在川金会之前带回3名仍然在朝鲜的美国人质。那么对此呢，这个博尔顿则是不愿意多加表示。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预计几个星期之内就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他也讲了时间地点都已经确定了，那他也说了蓬佩奥已经去了平壤。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At this very moment, Secretary Pompeo
当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前往朝鲜的路上，以准备我即将和金正恩的会面。我们已经部署了计划，也正在建立相关的关系，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也希望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协助下，能为所有人建立一个繁荣和安全的未来。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呢，也就是讲到说呢，今天早上8:30，我将跟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通话，主要的内容是贸易问题，而在这一方面呢，会有好消息，跟朝鲜问题，两国的关系以及信任正在建立。那我们知道呢，这也是中国的媒体突然宣布说，并且发出了这个视频与照片，说这个习近平与金正恩在大连见了面之后，川普总统突然宣布他跟习近平 通的电话。那么在白宫呢，在今天的星期三的中午呢，也发出了正式的声明，针对两人的通话内容。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对双方都有利的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最新的发展以及习主席今天与金正恩的会面。川普总统以及习主席同意对朝鲜持续进行制裁，直到其永久性的解除核武以及导弹项目的重要性。川普总统重申他确保美中之间贸易以及投资关系的平衡，以及造福美国企业以及工人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谈论了很多的话题，包括了美中贸易，还有包括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及金正恩的会面之外呢，还有川普总统今天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中国在其中其实也是参了一个角色。所以看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呢，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新任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向德国总统递交到任国书之后，随即告诉德国公司开始撤离伊朗。格雷内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如川普所说，美国的制裁将针对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在伊朗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应该立即开始收摊。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会面临美国的惩罚。德国是伊朗核协议签字国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三国领导人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了峰会，三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致看法，并承诺会通过对话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并发表讲话。三国领导人都表示，中日韩三国加在一起，经济力量强大，政治影响力可观，对地区和整个世界具有重要的推动力。因此，三方应将一年一度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继续下去。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三位领导人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承诺朝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他们还答应会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李克强一天前抵达东京，他是自2011年以来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总理。日本政府2012年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但是自从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开始逐渐回暖。文在寅是六年多来第一位访问日本的韩国首脑。美国在东亚的这两个盟国因为二战时期历史遗留问题和岛屿主权争端常常争执不休。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朝鲜，为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说，正在制定计划，正在建立关系，有望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帮助下，可以为所有人构建繁荣与安全的未来。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平壤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京举行三国峰会，讨论朝鲜和韩国外交关系的迅速改善。尤其是上个月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朝韩这两个对手之间的非军事区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朝鲜的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周末警告说，在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走向和平和和解的时候，美国不应该把朝鲜的姿态误解为示弱。朝鲜官员还批评美国对外声称的川普总统的施压与制裁是驱使朝鲜走向谈判桌的原因。对此，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目标不变，会继续对平壤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与制裁，直到完全实现去核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韩国和朝鲜签署所谓的板门店宣言之后呢，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政府已经开始撤除位于边境这个用于宣传用的高音喇叭，来实行这个板门店宣言的内容。我们知道两韩的紧张关系呢也降低许多。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今天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在朝鲜非核化立场上面呢可以用四个英文简写来形容，那就是 CPID， 也就是呢完全的、可以核实的以及不可逆转的非核化。美国的目标是希望看到在朝鲜半岛所有的大规模性的杀伤性武器，包括了核子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呢，被永久的撤除。而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前，美国还是会继续对平壤政权来施加压力，并且施加制裁。另一方面呢，韩国驻美国的大使，他今天出席了在智库战略与研究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他表示呢，最近所举行的两韩峰会以及所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有几点值得令人注意的新发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
North Korea is demonstrating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ttitude this time.
朝鲜这次表现出根本不同的态度。首先，在朝鲜的一次党计划会议上，平壤宣布将关闭核试验设施，并且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建设经济。第二，两韩峰会之后，板门店宣言全文中包括了完全无核化的共同目标。这个宣言刊登在朝鲜日报中。现在，整个朝鲜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道路。第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将履行承诺，本月关闭一个核试验场，并承诺他将邀请外国的专家和媒体，让整个世界能够见证平壤迈向无核化的第一步。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之间计划中的会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奠定基础。首先，如何把缓和紧张的姿态转化为具体的进展？其次，如何确保朝鲜不会退出这一进程？
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他计划5月22号访问白宫，预计他将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详细的说明两韩峰会的细节以及一些进展。而目前呢，朝鲜日报报道说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有可能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在新加坡举行。那么有一个新闻呢，没有被美国的媒体广泛的报道，那其中就是金正恩呢和文在寅见面的时候呢，文在寅曾经当面交给金正恩一个 USB， 也就是电脑的记忆的光盘，那里面呢存有朝鲜半岛经济发展的一个路线图。前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今天也在这场研讨会当中表示，金正恩呢比他的前任，也就是他的父亲和祖父，更加的希望朝鲜迈向经济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克里姆林宫第四次宣誓就任总统。俄罗斯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者高喊着普京是贼以及俄罗斯终会自由的口号，有1000多名抗议者遭到了逮捕。普京的继续执政为什么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今年3月，中国人大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的执政。中俄两国是否都将迎来终身总统？普京和习近平的掌权路线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大权独揽、长期执政是否就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俄与西方民主世界渐行渐远，全球秩序将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来讨论这一系列的问题。俄罗斯部分人民对普京的不满来自哪里呢？是因为其没完没了的执政，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吴强分析说，当下的俄罗斯让人联想到了2011年的埃及。他说，
刚才在莫斯科 VOA 记者发来的报道已经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次抗议的民众他喊的口号是反对沙皇。很有意思，普京的连长期的执政实际上除了利用他的寡头统治，除了操纵地方选举，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利用俄罗斯人民对沙皇的一个崇拜，利用很巧妙的利用这种沙皇的情节来维持自己的形象，维持自己的统治，当然也包括秘密警察等等等等这些统治方式。但是这种沙皇式的统治方式，我们发现在长期执政之后，现在俄罗斯的气氛跟埃及2011年的气氛很相似，人民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普京的长期执政，这种厌倦的情绪开始蔓延，这是很致命的。第二点因素是这次的抗议者组，比如说Alexei Navalny 他所组织的抗议，他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人，不满的青年人开始在新媒体的一个聚集下开始聚集，他的抗议从3月份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抗议又因为俄罗斯政府对电报、对社交媒体 Telegram 的一个禁令又继续发酵，一直从4月13号到现在，所以变成一个直接是抗议政府、抗议普京的一个连续，从三月份到现在的抗议。也就是说，青年人的在对普京的连续执政不满已经开始蔓延，开始在反对运动、反对党的一个带领之下，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发酵。而且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不仅有青年人，实际上是包括了几乎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这个是跟中国情况很不同的。俄罗斯这些安全的社交媒体有大量的用户，而且是集中了几乎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那么这部分人在一个对 Telegram 的禁令情况下就被组织和动员起来。
目前俄罗斯经济不振，民众对政治倦怠，普京未来6年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吴强说，普京接下来的6年会非常的艰难。他说，
我们看到普京虽然之前有很多许诺，但是他现在他过去将近二十年的总统任期，以及将他总理任期更长20多年，其实他的统治是一个僵化的体制，寡头、官僚、秘密警察，这个完全僵化体制。这种僵化跟勃列日涅夫70到80年代的一种统治风格非常的相似，这造成俄罗斯的长期的停滞，社会、经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然后再遭到在他通过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在叙利亚问题等等等，在遭到国际制裁之后，他的瓶颈就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下，他未来6年能够做什么，其实是很有限的，而且民众也不信任，对他的期望开始发生改变。我个人相信未来6年对普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我能不能做满6年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
这次俄罗斯民众对普京长期执政的不满，到底是因为时间太长，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吴飞说，民众不满情绪源于经济问题。他说，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这次民众对普京的不满呢，其实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必须从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俄罗斯就准备平静的来发展经济，但是那个非常可惜，那时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使得呢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动武。然后，但是呢，由于小梅的运作呢，使得俄美关系进一步的重新的好转，这是2008年的一个现象。但是2012年的时候呢，普京再次想回归他的内政，但是呢，非常可惜的就是乌克兰问题的发生，使得的克里米亚等等问题呢，使得俄罗斯再次展现了他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心。那么这样的呢，使得尽管大家啊，就俄罗斯民众非常理解普京的这种作为，但是呢，在这个6年期间，确实俄罗斯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转，民众其实。尽管有70%多的民众是支持普京的，但是确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我想呢，这个是民众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不满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如果记得的话，2012年普京刚当政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波 老百姓上街头不满。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说怕普京把一些原来的官僚再一次带入他的内阁当中，因为他一二年只是在回炉，因为如果2000年到2008年的这些旧官僚再次回炉的话，将会对俄罗斯一些年轻的中生代产生非常大的威胁。那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民众呢，不满的民众是由于这种中生代来组织的。这一次我认为不满呢，其实是对普京的一个警示，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关心民众的生活，第二个呢，其实也是警示普京，就是说他未来如果再想连任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它很多的中生代已经在起来了，我们所指的就是做官僚的二代以及一些寡头的二代已经成长为都大约30到45岁之间，那么这一代人呢几乎可以独立来承担未来的俄罗斯的一些战略企图心以及它的经济建设。那么也就是说，如果2024以后呢，我个人倒认为其实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一起下，那么其实由另外的中生代来进行选择，因为如果2024他不下的话，我个人认为他反倒危机性非常的大。
普京未来两大挑战，一是重振经济，二是国际关系。普京未来6年的任务和挑战会是什么样的呢？无非说美俄关系会逐渐的缓和，而中美矛盾会凸显。他说，
我觉得普京他的执政特点呢，我们必须是说一定要把他的执政特点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独裁，还是他的进行威权统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倒感觉呢，普京其实他是回归了沙俄的一种统治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对沙俄的统治其实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呢，比如说从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对于沙俄的统治特点呢进行了一些改变。那么沙俄的特点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元，第二个是包容，第三个就扩张。就是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比较能够多元容纳各式各样的这个精英意见，也比较包容大家的一些观感，就是可以直言不讳的。比如说对彼得大帝来讲，很多大臣是可以直言不讳的，但是他有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扩张。那么呢，我认为呢，普京他在乌克兰问题时候，他已经实现了在苏联界的基础上的一种基本上比俄罗斯联邦时期的一个扩张。那么呢，其实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基本上是保持了平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俄罗斯和政府军在一起，美国和这个非政府军在一起，那么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保持这种平和，而且是伊斯兰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已经被俄罗斯消失就是已经打垮掉了。那么我倒认为呢，俄美之间的关系呢，在未来的6年间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而这种缓和呢，如果在没有一些激烈事件的一起刺激下比如说在2012年他刚当政以后呢，不久就发生了乌克兰问题。其实乌克兰问题是一种颜色革命的一种后续延续。那么呢，其实在俄罗斯在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呢，乌克兰的部分人呢也认为和俄罗斯的和缓是一种必要的之路。也我们可以回顾现在的格鲁吉亚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乌克兰就是和俄罗斯的和缓是格鲁吉亚作为一个中间的国家，就是在北约和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国家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就是在美国的电视台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格鲁吉亚人希望是一种中间状态。那我认为呢，可能乌克兰这边也会走同样的道路。那么这样的道路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俄罗斯周边就没有再那么多的刺激到俄罗斯希望扩张那种欲望的这种因素了已经。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那么美国在部署导弹的情况下已经都部署了，那么呢俄罗斯在 smart nuclear 的 weapon 的这方面呢已经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也就是双方已经恐怖平衡了，也就没有任何刺激点。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双方除了政治斗争以外，或者是战略斗争、外交斗争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够刺激俄美之间的一种战略对抗，或者是战略对抗。那么其实这种通俄门呢，其实反倒流于口水战。其实这个对特朗普来讲并不是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呢从通俄门来讲，我们必须要看 特朗普的推特的一些观点是什么。也许我们对于一些媒体的报道的 CNN 的或者是 MSNBC 这些报道的，并不是完全的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就是美国大媒体，也许依赖于这个特朗普的推特等等这些。其实对特朗普来讲，对俄罗斯来讲，并不是件坏事。所以说呢，俄美之间我倒反倒认为可能会趋于平和，反倒是中美之间，就像刚才有人分析，吴博士分析一下，中美之间反倒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就是经贸矛盾反倒非常突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中国商务部宣布，中方已接受美方对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邀请，在美国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商务部星期三下午3点在网站上公布了这条消息，这是中国方面首次公开确认中国代表团即将赴美展开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下午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将在下星期访美，继续与总统的经济团队进行讨论，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立即证实这一说法，一直到白宫宣布后的第3天才做出回应。而且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没有提到第二轮谈判的具体时间，只是说中方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赴美磋商，双方工作团队正在保持密切的沟通。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一个高级经贸团队上星期访问了北京，就如何避免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与中方谈判，谋求解决方案，但显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访问新西兰时警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警惕中国在这两个国家获得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决策的努力。澳洲的学者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中国视为西方盟友链条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容易渗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晚上对新西兰的观众发表讲话时说，国际势力对国内政策进行干涉，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于美国的问题。他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专家们对于中国的获取政治权力和影响政策决定所做的努力发出警告。他说，坎特伯雷大学的安妮·玛丽·布雷迪说的对，这是一场新的全球斗争，而且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严肃对待它。克林顿所指的布雷迪是新西兰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去年11月发表政策报告称，中国在新西兰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非常危急的程度，呼吁政府各部门调查并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克林顿在新西兰发表演讲前，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4月底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说，中共对澳洲发起心理战行动，企图破坏言论自由。汉密尔顿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通过统战、政治现金、贸易投资、间谍行动等多种渠道与方式渗透澳洲政党、大学、民间团体，从而提升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思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也在试图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比较小，被中国视为西方联盟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更容易渗透。他还说，因为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其中5%是华裔，又因为澳大利亚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是开放的社会，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澳大利亚比较容易被中国渗透。他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力量渗透的前沿阵地，也成为反击中国影响力的前沿阵地。汉密尔顿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谈中共统战部对澳大利亚华裔和华侨的渗透。 他说，中共统战部利用一些海外的侨务组织藏身其后进行操控，同时呈现公共友好的一面，令一些西方政治人士很愿意与他们交流，接受荣誉职位，并且允许自己听到中共的宣传。不过，中共统战部最近在美国的活动看似受阻。据美国杂志《外交政策》星期一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5月4日致函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要求公布其中一名即将出席该智库研讨会的中国成员的官方政治背景。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逊学者中心是国会授权建立的，接受国会的拨款。这个将在5月9号举行的座谈会是为了讨论中共统战部在外国进行的政治干预活动。会议邀请的一个座谈嘉宾王辉耀据信在中共统战部担任正式职位，但是会议通知没有提到他的这个背景。卢比奥议员要求威尔逊中心公开披露王辉耀的政治官方背景。卢比奥的信凸显了美国议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共在美国以全世界隐蔽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担忧。威尔逊中心学者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告诉《外交政策》杂志，他们知道王辉耀的统战部背景，准备在介绍的时候披露。他还告诉《外交政策》杂志之所以邀请王辉耀的原因。他说，很多人非常担心中共共产党在美国社区和机构的影响。王辉耀被邀请是因为如果你想反击他们，你必须知道中共政府的看法。威尔逊中心的座谈会将会继续举行，但是王辉耀不会出席。
美国学者说，在新疆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而被关进中国当局设立的再教育中心的人数可能接近100万。有学者警告，维吾尔族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美国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莱恩·图姆5月4号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
以我们能获得的最好的数据来看，维吾尔群体中的5%到10%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成为了这些再教育中心的目标，这意味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
新疆官方媒体都曾报道过这些被称作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场所，这些中心通常由学校或其他政府设施改建而成，有些则是专门修建。有报道说，新疆的在教育中心内部条件恶劣，被关人员常遭折磨和虐待。美国学者图姆说，被关进在教育中心的可能还包括一些人数不详的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
Those of us who specialize in the study of Xinjiang or...
所有我们这些从事新疆和维吾尔族研究的人都认识一些现在还被关在再教育中心的人。在新疆，你找不到一个家里没人进过再教育中心的家庭。一个家庭常常有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被关在这些再教育中心。因为家长被关进再教育中心，很多孩子没有了父母。新疆一些孤儿院因此目前面临很大压力。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前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说，有一名在教育中心被关过的哈萨克族男子后来向外界透露，在教育中心的管理员告诉被关押者不要再当穆斯林了。格雷夫说，
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在教育营的目的是抹去他的穆斯林身份。这些是强烈的信号，表明这是某项政策的一个先声，至少是开端。这个政策没有明说的目的，其实就是摧毁维吾尔民族。
美国官员对中国在新疆进行法外关押的做法表示过担忧。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劳拉斯通在今年4月18号曾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关押了数万人。他说，这种所谓的在教育中心描绘的情况让人感到震惊。他呼吁中国当局实行一种更透明、更负责的制度。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一个民主派领袖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遭北京侵蚀的现象，也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让尊重自由贸易的香港受美中贸易紧张的负面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的第二大政党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星期一在纽约出席一个讨论会以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此行要传达的一个主要的讯息是要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用中国模式的价值来取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长期实行的价值，而他们在香港正在为捍卫这些价值而奋斗。我们来听听梁家杰他是怎么说的。
香港呢是一个就是奉行了一些价值跟制度是同跟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呢都是一样的嘛。那么如果现在中共啊是要挑战这一些价值跟这些制度，那么香港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这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制度在华人的社会，在华人的文化里头也是可以行得通，而且呢在香港呢已经证实了，就是不单只是行得通，还是可以呢开花结果的。所以当我们是为要捍卫这一些制度跟价值来打一个保卫战的时候，希望我们不是孤单的。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今天举行香港未来讨论会，那么主持会议的呢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主席，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梁家杰在回答拉塞尔和与会者问题的时候表示，香港现在仍然是全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要让香港保持这个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言论自由。他说他希望习近平早晚会认识到，如果香港不再能维持其国际交易和商业伙伴的信任，那么对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件好事。针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机器指责香港雨伞运动是在搞港独，梁家杰说其实这是中共用以攻击香港公民运动的一种虚假的指责，其目的是为了使可以指控叛国罪的基本法23条得以立法成功。跟梁家杰一同与会的还有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们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让香港避免受到美中贸易紧张加剧所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要非常肯定的告诉美国的朋友，不管是朝还是野，香港是在基本法底下一个独立的关税区，那希望他们也知道香港从来都是一个推崇尊重自由贸易的一个社会，那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贸易战呢也波及到香港。
梁家杰和杨岳桥是应总部在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的邀请来美访问的。12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他们还将在纽约华埠的联城公所与纽约的华人举行讨论会。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维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对华裔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李振成提出起诉，指控他为外国政府收集或提供国防信息，并非法持有国防文件。司法部发表的新闻稿引用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的话说，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 被控密谋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国防信息，称司法部不会容忍这类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份新闻稿还提供了指控李振成从事间谍活动的许多细节。起诉书说，李振成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2017年离开中情局之后去香港定居。2010年4月，两名中国的情报人员跟他接触，并向他提供金钱以换取情报。起诉书说，李振成接受了这些中国情报人员指派的任务，并为他们至少工作到2011年。2012年，李振成和家人搬回美国居住，并在夏威夷州和维吉尼亚州住过旅馆。联邦调查局人员在他的旅馆房间和行李中不仅找到了国防机密文件，还在两本书中找到了手写的中情局特工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等资料。美国媒体报道说，正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政府系统地瘫痪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络，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杀死了或监禁了十多名为中情局提供情报的线人。报道引用美国官员的话说，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是美国情报部门对这一被称为中情局几十年来遭受的最大挫败的展开调查的一名主要调查对象。司法部的新闻稿没有将起诉李振成与据信中情局中国网络被瘫痪事件相联系。如果被判罪名成立，李振成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将开始审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该草案内容包含支持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安全合作、高级别军事交流及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等条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索恩伯里提出的草案，其中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下，针对如何强化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条文说，在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国务卿协商后，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建议事项清单以及计划采取的行动。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也含有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规定国防部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6个月内，针对台湾提出的军购需求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不具约束力的表达国会意见条文，例如敦促美国邀请台湾参与红旗等军事演习，支持美台各军种人员交流，以及考虑恢复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等。索恩伯里在关于国防授权法草案的摘要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自二战以来所存在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战略即指出，中国正使用全国性长期战略，以及运用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活动以及掠夺性经济行为，以胁迫周边国家，以便重建有利于他们的印太地区秩序。索恩伯里说，为了抗衡中国的作为，并对美国的盟友及伙伴提出再保证，他提出的草案包括规定美国必须就如何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套政府一体化策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合作，支持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军事演习，增进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崛起的影响力，支持改善台湾防卫能力，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 或中兴通讯公司所制造的有风险技术。草案第1242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必须在2019年3月1号前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策略的书面报告，内容是如何采取政府一体化措施保障美国的利益，以对抗中国的商业收购、政治影响力以及对美国及其同盟伙伴可能产生防卫与安全影响的地区全球性军事能力及存在。草案其他条款还包括要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自2020年1月1号起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以及要求国防部加强中文、韩文及俄罗斯文的语言及专业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河南省一名女人大代表因涉嫌刑事和数额巨大经济诈骗犯罪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侦办。据报道，周口市人大代表杨瑞曾以疑似冒牌香港企业的董事长身份，与当地多名县级、厅级官员涉入钱权或权色的交易。该案引出一个贫困县的80后女富商如何当上人大代表，以及地方官场腐败水有多深等涉及人大代表选举和官商勾结的诸多疑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民间反腐资讯网站人民监督网近日发布消息称，4月28号下午，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终止杨瑞的周口市第四届人大代表资格，并调查商水县如何让杨瑞当上人大代表的。此前，人民监督网在另一篇报道中披露，杨瑞今年早些时候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周口市警方抓捕，其保险柜中搜出行贿日记和大量性爱视频。报道说，杨瑞在周口市美林大酒店开设会所，邀请当地当权者吃喝玩乐，安排女服务员陪侍，秘密摄录性爱视频。报道指，当地政协李某充当掮客，为杨笼络官场人脉，李某先后将周口市四名县委书记和市人大、市委、市政府等厅局级官员笼络成杨的会所常客。记者致电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政协副主席李海燕求证。
李海燕女士吗？
啥事儿 啊？
你好，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周口市人大代表，原来的人大代表李杨瑞啊，事情您了解吗？
不了解。
就是
不了解。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不认识不了解。
你从来跟他没有过交往吗？
记者再拨同一号码，接电话者换成一名男性说打错了，但是这个号码的电话彩铃提示称，全国人大代表李海燕真诚欢迎你。人民监督网公民记者朱瑞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可靠消息来源证实，杨瑞在周口市美林大酒店13层会所偷录的官员性爱视频确有其事，目前涉案视频在当地警方严密保管审查中。朱瑞峰指出，人民监督网发布杨瑞案消息后，多名涉事官员通过关系私下向他求情，要求删除相关信息或隐其姓名。2012年，人民监督网曝光重庆雷政富、赵红霞案，导致重庆官场十余名中高级官员涉案落马，轰动一时。朱瑞峰称，他由于报道周口市腐败案件和杨瑞案，正在受到涉案官员及其关系网的人身安全威胁。美国之音致电周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张东辉，查核相关情况。回答是，杨瑞涉嫌刑事和经济犯罪，其所涉案件正在侦办中，但人们传说的性爱视频不存在。记者追问，视频一说是无中生有吗？警官回答，我感觉是。
但是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的话，
就是说那个网上报道
已经被抓起来了啊。
嗯，网上报道所说的那些性爱视频存不存在？
不存在。
那么那视频那个事情就是这个无中生有吗？
我感觉是。
稍后，周口市公安局长王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杨瑞案涉及诈骗和非法集资，目前正在办理。他回避了记者提出的杨瑞案涉及的腐败问题。这两位警官都表示，杨瑞案正在侦办，建议记者询问宣传部门采访事宜。记者随后多次拨打周口市委宣传部电话，无人接听。中国规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今年四月最后一周的周六，也就是四月二十八号被调整为工作日。人民监督网引述周口市内部消息来源说，四月二十八号下午，周口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刘继彪召集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罢免杨瑞的人大代表职务。目前，周口市人民政府官网未刊出该市人大代表杨瑞被罢免的信息，但是可以查到两个多月前一则有关杨瑞案的旧公告。公告称，市人大常委会2月9号会议对市四届人大代表杨瑞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予以确认，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和细节。香港大公报曾报道，杨瑞在河南贫困县商水县以香港公司名义参与慈善捐赠活动，该活动得到该县主要负责人出面站台。报道说，致力于河南商水邓城水镇开发建设的香港锦源集团代表到邓城镇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并赠送180套羽绒服及70台空调。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商水县委书记马卫东和锦源集团执行总裁杨瑞一同出席活动。马卫东和周口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基彪的手机均无人接听，也未回复记者要求核实爆料和相关情况的留言。记者搜索了香港锦源集团和锦源瑞联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网上资料，发现这两家自称香港企业的办公地点在河南周口某酒店，电话已经停机。工商信息搜索网站天眼查显示，这个企业有两个搜索结果，一个是已告解散，另一个是仍注册。有知情者披露，杨瑞几年前找了一名广东人到周口冒充港商，蒙骗地方领导，以港资名义注册这个企业，从事诈骗活动，非法集资数亿元。女企业家杨瑞于2017年6月获得周口市第四届人大代表资格，周口市人大常委会6月12号发布公告确认。人民监督网指，原任周口市副市长的河南省人大一名刘姓官员曾帮助杨瑞获选。刚过半年，当上人大代表的杨瑞沦为刑事经济犯罪嫌疑人，锒铛入狱。湖北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基层选举独立参选人姚立法分析了中国企业界人士青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现象。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企业家不惜以各种手段谋取人大代表身份或政协委员资格，捞取政治资本，获得其他实惠。
这个企业家他们是想方设法的获得这个代表这样一个身份，可以受到一些法律的保护，特别的保护，这个法律代表法有规定。第二呢，真正的东西呢，它有一个政治光环，还有一个东西呢，它可以和更多的级别更高的官员呢有机会接触。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你就可以甚至有机会和习近平他们呢在一个代表团里头呢参加讨论呢。
今年60岁的姚立法1980年代开始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1998年高票当选。2004年以后致力于提倡公民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受到当局长期监控。姚立法指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位也成为腐败官员权力寻租进行权钱权色交易的囊中之物。
这个贿选啊，就是说金钱贿选啊，性贿赂这样的性贿赂的例子报道的少一点啊，但报道的少一点，因为那个更隐蔽了。但是用钱啊去打通啊这个权力，来获得人大代表这样一个身份，这个官方报道了，但是典型的当然就是这个不止衡阳的和沈阳的啊，不是衡阳的也判了人嘛。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各地人大代表的选举缺少透明度。今年三月，美国之音就如何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选得票率等问题询问多名北京两会代表，被问代表多避而不答，少数受访者称其得票率为100%，还有代表委员表示这事儿要问组织上。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晚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